康熙皇帝微服私访，带着张廷玉和刘铁成来到了落马湖镇上的一个小茶馆，正巧碰见茶馆里的一位姓欧阳的老先生正在给旁边的人讲红顶子的事儿，大家听得十分有趣，康熙也来了兴致了，仔细的听着，就听这个老欧阳说，嗨，这红顶子说到可多了，这正红嘛，那就是靠正儿八经打江山的战功，或者是治理地方的政绩应证来的。银红呢，顾名思义是拿钱买的。血红呢，哈哈，那打个比方来说吧，像前几年吴军们奉旨剿灭海盗，其实啊水匪只不过有30来人，可咱们这位军们一下子就杀了800多，凭人头报功，硬是用百姓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这才叫血红呢。还有喜红，那就是碰巧的事儿，比如哪位王爷生了儿子，哪位大官讨了小老婆，让你赶上了，送份厚礼，还得送的是时候，对了缘分，就也能混个红顶子。这里边最惨的就是老红，一辈子规规矩矩，少操心办事，多保养身子，苦熬硬撑，到了头发白的时候，也许能闹个红顶子戴戴。这一番议论可把大伙给说乐了，康熙也听得津津有味。就在这时候，有人插言说，哎，欧阳兄，您看像咱们这位封大帅，他的顶子该叫什么呢？康熙知道这个人说的封大帅就是现任河防总督封声运，正二品的红顶子，上任还不到一年呢。朕倒要听听他在百姓心目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只见老欧阳一缕老鼠胡须，笑着说，他呀为当着河都先去求了14爷，又去求了吏部邱尚书，这邱尚书有个毛病，喜爱男宠，风声运就买了10几个漂亮俊秀的男孩送到门上，后来他的夫人又拜了一位大学士当干爹，风声运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自己的小妾也赔进去了，送给了10爷，你算算这费了多少苦心，又该叫什么红呢？有个胖子听到这儿，早就忍不住笑着说，欧阳兄你不必说了，小弟我知道了，咱们封大帅这个顶子应该叫肉红。此言一出，不光是这几个人呐，整个茶馆都哄堂大笑起来了，康熙也忍不住笑得把一口茶都喷出来了。就在这时，突然从一张茶桌前站出了一个中年汉子，他横眉立目走过来，阴沉沉地说，请问这位老先生尊姓大名？欧阳抬眼瞟了他一下，不敢，在下欧阳红，素不相识，不知有何见教。哦，是欧阳先生，还有你们几位，请移尊步，随我走一趟吧。好，随你走一趟，干什么？实不相瞒，在下正是在河都府当差的，在这里听了多时了，刚才你们说封大帅是肉红顶子，所以请你们去当面禀告封大人。
众人一见惊动了官府的人了，都不免有些紧张，胆子小的早站起身来准备开溜，可是又舍不得不看这热闹。那欧阳红呢，却 气清意闲的微微一笑：“
阁下，你太梦浪了吧？拿人要有当地府县的船票，封大帅管的是何物？恐怕他没这个权利吧？”
那个汉子把眼睛一瞪：“嚯，还真有你的！
告诉你，大帅如今就在河岸上等候接驾呢。别说这里的县官府官，还就是巡抚道台也不敢驳他的面子。”
康熙刚才正听得有趣呢，心想今儿个要不是微服出访，怎么能听到欧阳先生这番高论呢？冷不防半路上杀出来个程咬金，把这场热闹给搅和了，他的脸马上就沉下来了。张廷玉见这里人太杂乱，怕万一皇上发作起来不好收场，就要起身上前干预。康熙一伸手把他给拦住了。这时候那个哥什哈冲着门外大喊一声：“来人，把这几个犯上作乱的贼人与我拿下！”随着喊声，门外闯进来五个彪形大汉，拉拉扯扯就要动手。茶馆老板刚要上前劝解，被大汉一把推了个趔趄。只听他大喊一声：“这里没事的人都给我滚出去！”滚出去？这位官差可没想到，这茶馆虽然不大，可是这客人里头还真有几个他惹不起的。康熙皇上他们当然不听他这个命令了，就连那位其貌不扬的欧阳老先生也是稳坐不动。他笑眯眯地说：“
哎，我说你们几位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你听，这阵鼓乐由远而近，想必是皇上坐的龙舟过来了。你要是非要拿我，等龙舟一到，我就放开嗓子喊冤，然后同着你们封大帅一块到皇上面前说理去，让皇上评断一下封大帅的顶子到底是不是肉红。”
康熙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得心中好笑：“嘿嘿，这个丑八怪脑子倒蛮灵活的，点子还真不少呢。”可是这会儿那个哥什哈却被欧阳红给说愣了。“
哟，他说的不错呀，我一动手他这么一喊，惊动了圣驾，那连我们封大人恐怕也吃罪不起。
可是他又不肯就这么下台，便高喊一声：把门给我封上，今儿个这店我包了，茶钱我付，里边的人不准出去，外边的人不准进来，等圣驾过去之后咱们再算账。”
好一个蠢材呀，这办法可真好，倒把我们的茶钱也省了。待会儿皇上的龙舟从窗下过的时候，必定是人山人海，欢声雷动，我们呢就趁那个机会堂堂正正的走人。你要敢拦阻，咱们就手拉手的打到御驾跟前去，说不定皇上的侍卫还把你当强盗给拿了呢。
那个哥什哈一听不由傻眼了：
对呀，看来今儿个是我栽了，
不行，得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以后碰上了哼再说。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就要往外走。康熙给刘铁成递了个眼色，刘铁成心领神会，跨前一步抓住了那个哥什哈的肩膀：
哎，老兄，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的茶钱谁来付呢？
哥什哈回头一看，
好家伙，这黑大个可不像个好惹的主，而且这里也不是打架撒野的地方，便乖乖地掏出了一锭银子扔给茶馆老板，夹着尾巴飞也似的跑了。茶馆里上上下下人人鼓掌大笑，
康熙这一生微服私访不知多少次了，可是从来没像今天笑得这么开心呢。欧阳红推开众人来到康熙面前，略一拱手说：这位仁兄，看样子你们不像本地人，不知道这封大帅的厉害，老朽奉劝你们趁着御驾还没过去赶快走吧，免得惹祸。康熙微微一笑：多谢关照，你的话很有意思，我还没听够呢，听你的口音也不像是本地人吗？咱们一同到驿馆里去畅叙一番如何呀？至于封大帅嘛，哎，不必怕他，这山东安徽的巡抚都跟我有交情，就是十四阿哥我们也有点缘分，他封大帅奈何不了咱们。欧阳红略一沉吟：哦，看这架势，听这口音，这个老头恐怕是一位退休在家的大官，怪不得有这样雍容华贵的风范，落落大方的气度呢。想到这儿，他点点头答应了。好，恭敬不如从命，如此说来，在下可要打扰了。康熙拉着欧阳红的手出门就走，刘铁成紧随其后，张廷玉连忙紧跑几步到前边安置去了。几个人来到驿馆，驿丞早就迎出来了。刚才张廷玉来告诉他说，有位京城来的东宫洗马带着随从要住在这里。这洗马本是朝廷掌握书籍史册的官员，可是这驿丞不懂啊，还以为真的是给马洗澡的差役呢。不过人家既然是北京城里来的，不管官大官小，那都得小心伺候，所以他一见康熙就连忙上前拱手施礼：爷，小的给您请安了，爷来的巧了，因为今儿个皇上从这里路过，封大帅怕皇上要住下，就让小的呢把这驿馆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扫干净了。可是刚才又听人家说，皇上不但没下船，连面都没露，封大帅和这里的大小官员在岸上白站了半天，我这驿馆也全都空下了，哎，那您老就住上房吧。康熙也不答话，只是微笑着点点头，和欧阳红一起走进上房。驿丞跑前跑后送茶送水，又摆上了酒席。欧阳红拱拱手问：这位仁兄，你我素不相识，多有打扰，敢问先生贵姓台府？康熙笑着随口回答说：哈哈，不敢，在下姓龙名德海，字秉正。欧阳红心中一动：龙德海，难道？他正想再问，驿丞送上茶来了，一边安置一边问：我说洗马老爷，您这差事小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不知道您在东宫管着几匹马呀？每天是洗一匹呢，还是全都洗一遍呢？康熙一听不由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问得好，问得好啊。我告诉你，我管着24匹马啊，高兴的呢全拉出来，一天洗他好几遍，不高兴呢任凭他们随便乱踢乱咬，哎，我看都不看。驿丞一听这话惊得直咂嘴儿：哎呀，还是皇宫的差事美呀。欧阳红却又是一惊：怎么，他管着24匹马？哦，莫非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当今皇上？康熙早就看出欧阳红的神情来了，他知道 这个面目丑陋的老人天分极高，怕再顺着这个洗马的题目说下去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他连忙把张廷玉叫来一块吃酒论文，谈天说地，这才把话给岔开了。三个人是一边吃一边谈，远自古代圣贤，近到当今朝政，上至日月星辰，下至民俗习惯，没边没样的随便聊。张廷玉知道康熙这是在考察欧阳红的学问呢。说来说去，康熙看出来了，这个欧阳红学问渊博，才思敏捷，不管是什么事儿都有独到的甚至是惊人的见解。他心中暗暗称赞，好一个红学大儒啊，比起高士奇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可惜年龄大了点，不然的话朕倒真要启用他呢。仨人这弹性正浓呢，忽然门外传来了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一成急急忙忙地跑进来了。哎呀爷，哎呦，实在对不起呀，这上房您不能住了。康熙脸一沉，怎么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儿，你瞧这封大帅吧，今儿个没能见着皇上，可是皇上的龙舟又没走，所以呢大帅要在这儿住下，小人刚向大帅回了一句，大帅就给小人一个嘴巴子，骂小人有眼无珠，连洗马和大帅谁的官大谁的官小都不懂了。小人不敢和大帅犟嘴，只好来求爷赏个脸，搬到厢房去住吧。欧阳红刚要说话，却被康熙笑着拦住了。哈哈，欧阳先生，不必和他们计较，咱这六品官让着他二品官也就是了。走到厢房去，咱们继续吃酒。今天晚上你我二人抵足而眠，彻夜清谈，你看如何呀？欧阳红只好点了点头。康熙一行随着议程从上房出来，挪到东厢房里去了。张廷玉机灵，他知道下边的戏不大好唱了，便闪身出了驿馆。可是康熙他们从院子里经过的时候，却被那个在茶馆里找事的哥诗哈看见了。他紧走两步来到风声韵的身边，小声说，大帅，就是这几个刁民，那个长着老鼠胡须的骂您是肉红顶子，这个黑大个有点力气，也不是个好东西。风声韵阴沉的一笑，倒背着手慢慢的来到东厢房的门口，叫了一声，房中是哪位贵客，可否出来容风某一见呢？一边说一边就要往里闯，却不妨刚到门口就被刘铁城那铁钳似的大手给抓住了。风大帅，您太梦浪了吧。风声韵怔了一下没能挣脱，他可来了气儿了，嚯，还真有你的。我风某既然是你们说的肉红顶子，就是封疆大吏，你一个小小的布曹竟敢阻挡爷的大将，来人把这小子给我拖开。下边打雷似的答应一声，抢上来几十名哥什哈不由分说就要动手。就在这时有人高喊一声，不准放肆。话音没落，张廷玉身穿一品官袍，头戴珊瑚顶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闯进来了。他的身后是德楞泰和几十名御前侍卫，骑着战马一拥而入，个个手执刀剑，人人明盔亮甲。风声韵和他的哥什哈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呢，张廷玉已经翻身下马，快步走到东厢房的台阶上，怒斥一声，圣驾在此，谁敢无礼。这一声虽然不高，却好像平地响起了个炸雷呀，
风声韵带来的那些如狼似虎的兵丁哥什哈全都吓傻了。屋里的康熙皇帝这才站起身来，从容不迫地掸了掸衣服，又在惊呆了的欧阳红肩头轻轻拍了两下，然后漫步来到门口。
风声韵，你带着这么多人强行见朕，有什么事要奏啊？
风声韵傻呆呆地站在院子里，眼睛都直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叫了一声，
皇上。
忽然他头一栽，摔倒在地，不会动弹了。张廷玉走上前去，摸了摸他的鼻息。
哎呦，皇上，这奴才被吓死了。
康熙冷笑一声，
哼哼，死了更好，拉出去喂狗，还有那个仗势欺人的哥什哈也一顿乱刀砍了。
康熙这话刚一落音，忽听身后有人冷冰冰地说，
陛下乃千古圣君，为何在暴怒之中做此亡国之举呢？
康熙惊得回头一看，原来说这话的竟是那个貌不惊人的欧阳红。康熙有些大惑不解地看了看欧阳红。
欧阳先生，朕处置贪赃枉法的乱臣，怎么会成了亡国之举呢？
欧阳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万岁容臣启奏，处置乱臣国有法典，无论其犯罪轻重，均应交付有司一律问罪，然后奏明皇上裁定。前明时有法不依，东厂西厂锦衣卫横行无忌，皇上也听任太监干预国事，动不动就用飞行酷刑和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对付臣子，以致众叛亲离，此前明亡国之教训之一。今我朝皇上仁慈圣德，以律治国，天下升平，万民乐业，陛下怎可因一时之怒将封疆大吏之尸体拖去喂狗呢？臣以为此举有损圣上一世英名，如果下边也依此办理，则国法不行，苛政肆虐，岂不要重蹈前明之覆辙吗？
康熙听了这番话，不由心中一震。对呀，朕的一言一行都将载入史册，后人如果见朕做出这种事儿来，该怎么评价朕呢？再说朕百年之后太子继位，也照此办理下去，那大清的江山岂不要垮了吗？
嗯，好，就凭这一句话，这个欧阳红朕一定要重用他。